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聚集，再一次召叫我们在你的羽翼下。你是多么仁慈伟大又良善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你对我们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你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大的胸怀来拥抱我们。耶稣，对我们过去所有种种得罪你的地方，所有种种对你不尊敬的地方，所有种种对你没有怀着你是唯一至上的地方，我们求你宽恕，因为唯有在你前认罪悔改，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洁净，我们才能够邀请你到我们内心来，让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成为你的宝座。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你爱我们就爱到底的爱，感谢你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你给我们及时的帮助。耶稣，我们知道你的命定，你对我们的蓝图，你给我们的蓝图总有一定的时间，求你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走错了你为我们预定的道路，让我们在那边绕圈子，让我们在那边待滞不前。主耶稣，我们多绕个圈子，我们就延长见到跟你面对面的时间。主耶稣，求你怜悯，让我们在绕圈子的开始你就阻止我们，让我们走正路，让我们走直路，让我们走通往你的路，通往天乡的路。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啊，查达尼尔先知书的3:2-7，拿布高王就派人召集总督、省长、知县、参谋、司库、法官、警官和各省官长前来参与拿布高王立像的开光典礼。于是总督、省长、知县、参谋、司库、法官、警官和各省官长都聚集前来参与拿布高王立像的开光典礼，都站在拿布高的像前，传令官高声呼喊说：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人民，这是给你们下的令，你们几时听到角声、琴瑟、筝箫及各种乐器齐奏，就当匍匐朝拜拿布高王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朝拜的，就应当立刻投在烈火窑中。因此在场的人听见角声、琴瑟、筝箫及各种乐器齐奏时，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人民便都匍匐朝拜了拿布高王所立的金像。好，我们请可可本念。
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潘斯、摩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斯、凡斯、摩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喊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筝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好，我们请英文。
Then Nebuchadnezzar the king sent to gather together the satraps, the deputies, the governors, the judges, and chief stargazers, the treasurers, the counselors, the sheriffs and lawyers, and all the chief officials of the provinces to come to the dedication of the image, which King Nebuchadnezzar had caused to be set up. Then the satraps, the deputies, the governors, the judges, and chief stargazers, the treasurers, the counselors, the sheriffs and lawyers, and all the chief officials of the province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for the dedication of the image that King Nebuchadnezzar had set up. And they stood before the image that Nebuchadnezzar had set up. Then the herald cried aloud, "You are commanded, O peoples, nations, and languages, that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of the horn, pipe, lyre, trigon, harp, dulcimer, or bagpipe, and every kind of music, you are to fall down and worship the golden image that King Nebuchadnezzar had set up. And whoever does not fall down and worship shall that very hour be cast into the midst of a burning fiery furnace." Therefore, when all the peoples heard the sound of the horn, pipe, lyre, trigon, dulcimer, bagpipe, and every kind of music, all the peoples, nations, and languages fell down and worshiped the golden image that King Nebuchadnezzar had set up.
是的，蛮绕口的，一大串的关于一大串的乐器哦。这个好，巴比伦国的历史，还有以色列的这个朝代啊，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讲，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拿布高尼布甲尼撒哈，他做王的第一年，攻打了这个犹大。犹大是就位在埃及巴比伦的中间。他在这两个中间呢，如果巴比伦要来打埃及或埃及要打巴比伦，他很难逃过这些战争。犹大常常是要不是就逃好埃及，要不就是逃好巴比伦。但是因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待过，可是对埃及是比较有感情这样，所以他们去投靠埃及的是比较多一点，所以那这样子激怒了那个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王是一定要把这个民族给征服，所以他来攻打耶路撒冷。他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在公元前6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记载，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以色列的优秀年轻人，包括大尼尔，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梦中那个像，这个金像的头的这个时间，就是在巴比伦统治的时候。达尼尔曾经也经历了在巴比伦之后的这个国家，就波斯，大概公元前539年左右的这个波斯，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交替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4章，就第一节，约雅金年间，拿布高王，巴比伦拿布高来进犯犹大，这样就是这个他第一次。第24章的第十节的时候，这已经是到了下面一个王了，就是耶科尼亚王的时候，第二个王就是接下来那个约雅金那个王，就是他的儿子，那拿布高来又来进犯，那是第二次的进犯。按照时间的话，在那个第二次进犯的时候呢，二泽克尔这个先知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再看第25章的列王记下25章的第一节，在基德克亚王耶科尼亚会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由基德克亚，然后他的叔父叫做马塔尼亚，巴比伦王给他改名叫基德克亚，在基德克亚为王第九年，所以这个巴比伦又来进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就在他们第三次进攻的时候就完全就被毁灭，就开始有了所谓冲军巴比伦的时代。推测这个金像的建筑是大概在拿布高做王大概一二十年的过程了，这是我看是高等圣经上面这样子记载，就是差不多在他统治巴比伦一二十年的时候，他立这个金像，也就是在达尼尔先知他帮他解了梦之后，他帮他解了梦，他知道这金像啊，对吧？就是他梦中的这个像有四个部分，它有金的部分，有银的部分，有铜的部分，跟铁跟泥的部分。他已经在梦中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有这么一个像。我觉得人有时候没有那么聪明了，人家可能有一个什么提示，哎，你开始有一个什么想法。巴比伦王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是绝对是因为这个梦，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哦，来造一个这个金像。所以这个金像呢造的是巨大无比，对不对？我上次分享的时候也说圣殿都没有那么大啊，他造的那高啊，高可摩天的样的意思。第二章的第47节，他知道这个梦之后 对达米尔说，的确你们的天主是万神的天主，在达米尔先知书第二章的47节，的确你们的天主是万神的天主，万王的主宰，奥秘的启示者，因为你能启示这个奥秘。所以他已经就说等于是承认达米尔的神，就是这位亚威这位天主是这样子的伟大。那他有这个理智上的认知，他可能也在一段时间里面他对这个神是有敬畏的，可是慢慢慢慢的他开始就是有这种，我有这个伟大的主，他这样子启示我是可以，我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裸去很多很多以色列青年吗？他也一定也学习了很多以色列的习惯，譬如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每天敬拜上主的时候，就是和合本的第六章第十节后面那段，达米尔每天照常三次屈膝跪拜，祈求升谢自己的天主，如往日所行的一样。就是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在每天有三次要对着他们的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神。那不过王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灵感的时候，哦，那搞一个他的代表，然后让他们来这样子敬拜也是蛮好的，才有这样的构想，把这个金像树立起来。金像树立之后呢，就是当然就是他要有一个很慎重的，所以他把所有的就召集了这些所有的什么总督、省长、知县、参谋、司库、法官、警官跟各省官长，好，这几乎就是一网打尽了，所有的主事者官员都来了，都要知道这个事情。那在第四节的时候他会说，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人民被召集来的不只是巴比伦国的人，他的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你想可能都是巴比伦人，对不对？但是其实也有别人，因为我们看之下那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我们先前看的24章14节啊，就说巴比伦王也掳去了耶路撒冷的民众，所有的官绅和勇士共有10000人。然后在16节又讲，一切有气力的人，人数约7000，工匠和铁匠人数约1000。好，这些都是对他有利的，能够打仗的勇士，他巴比伦王都把他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在看了，至少我们有这个习惯，就是他们数人数都是数男丁，就是男性。所以按理说再加上我们用那个五饼二鱼的养活了20000人的那个算术，对不对？就是这些人可能一个太太啊，两个小孩啊，所以这样算算可能有10万人吧，7-8万10万人就被耶路撒冷被带到了巴比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在那个地方至少也有蛮多的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所以会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邦国，然后各异语的人民一听到这些乐器的声音就要伏伏朝拜拿布高王他立的金像。出埃及记的11:20第一诫，颁布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除了这个耶和华，除了这个主之外他们没有别的神的。那么为他们来讲，他们要去敬拜这个金像，他们需要去分辨这个就是为他们来讲是一个别的神。特别是在第四节，出谷记20章第4节，你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血的天主。所有的以色列人是非常清楚这个第一条诫命。中文跟英文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中文的讲的这些什么省长、知县、参谋，有一个英文里面有的，中文没有 Chief Stargazers
Stargazers
就是观星者，对不对？观星者呢就是我们在第二章这个梦的时候，他又会找一大堆巫师、术士和占星者，就是在巴比伦有很多这样子的，也被列在就是去这个金像中间。达尼尔跟那个三青年在吗？好像是不在，对不对？因为在第七节说，因此在 当在场的人听见这些乐声的时候，他们都俯伏朝拜了。如果他们在那儿，就不会发生了以后要再讲第八节以后放到火窑里面去的这些事情。当这些乐器开始响的时候，就对这个金像朝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再没有其他的音乐了，因为音乐一响起来，哇，大家就去朝拜，对不对？所以一定大家很小心的，不要去角声琴瑟啊，然后筝箫哇，各种乐器，等于说任何一种乐器，好、啊，他说齐奏了啊，对不对？那么少一种乐器，那或者多一种乐器，是不是也就是让人就人心惶惶？我一听到音乐，我是不是就要对那个金像朝拜啊？所以我感觉到那个时候啊，如果不朝拜，当然就投入火窑中间，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紧张的情况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人那个时候人一代大概就每天很紧张的，一听到一个什么，诶，是不是音乐？然后赶快就要去朝拜一下。为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就跟他们完全那个极度信仰不达布高王的目的，当然就是俘虏了这些以色列人，他是要同化这些人，他们过去所有的这些文化历史啊背景啊全部都要抹杀掉，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是立了这个像，然后取代他们所敬拜的主。启示录里面至少我找到四个地方啊，要把福音传给这些的，而不是说要让这些人来做奴隶，然后这些人来恐惧的啊。在启示录的五章第九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羔羊已经他取得了那个书卷，长老们都匍匐在羔羊前。第九节就是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回来归于天主，就是这个羔羊已经用他的血已经把这些所有的，等于是这个等于说概括所有的人，对，都是在讲主所要拯救的包含的对象，是都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就都会被得救的，而不是像在达尼尔先知书三章，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他不愿任何人丧亡的，他愿所有人都得拯救，所以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还有各支派呢，我们知道，我们原先不是属于以色列的支派，我们原先也不是属于主的民族，但是因为他的宝血救赎我们，使我们跟他的救恩有份，我们也都包括在这些所提到这些人中间，我们是被救赎的一群。
天主，你们的天主是万神的天主，万王的主宰，奥秘的启示者。可是人真的是很软弱的，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叫在启示录叫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那就一定是因为我们慢慢圣经讲会我们爱情冷淡了，信仰冷淡了，走在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很多的世俗给缠绕了，就是会走偏了，就忘记了我们的初衷。以色列出埃及，哇，他们在还没出埃及十个奇迹显在埃及，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结果红海就这样开了，看到如此重这么多的奇迹异事，可是到后来呢，他们又背信了，又还要回到那个埃及去，就是人的软弱很健忘。如果不是在跟随神的旨意走，命定走的话，顺服在神的旨意中，人就很容易骄傲。所以感谢主，因着我们刚刚唱那首歌有一个什么，因为凡事都有他的美意，若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读到三个青年呢？就没有三个青年这个丢入火窑的这个奇迹，就没有这个丢到达尼尔丢到狮子里面的一个奇迹，都是要成行他的旨意，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刚刚何敏说为什么没有三个青年不在场呢？因为三个青年他们好像是管理什么政务，是政务的话就不是首长，这个他是帮助首长，那就是辅助，就是像秘书这样的职责，去帮助各地的省长，所以他们那被邀请，因为他们是都是当地最高的省长，最大的参谋，这些被邀请去立像的开光典礼，我们很容易就是那个剪彩破土典礼啊，然后整个开幕典礼，所以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向大众宣布出来。我们下面看到三青年就非常的精彩了， 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很感动的，就是在第六节的地方，凡不服服朝拜的，应当立即投在烈火窑中。我们的天主是我们要以真理、以心神来朝拜他的。那我就查了一下，服服朝拜在出谷记第五节到第九节的地方，
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他便呼喊亚威名号。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呼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梅瑟急忙伏伏在地朝拜说：“吾主，若是我真在你眼前得宠，求吾主与我们同行。这百姓固然执熬，但求你宽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所有物。”
上主在显现的时候，梅瑟是伏伏朝拜，在前面也有很这个上主跟梅瑟说话，梅瑟呢就是看在上主的荣耀然后就是夫妇朝拜上主那我们看再看一下那个末世录，也有一个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的第四节讲到，于是那二十四位长老和那四个活物便夫妇朝拜那坐在宝座上的天主说：“阿们，阿雷路亚。”遂有声音由宝座那里发出说：“天主的众仆人，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请赞美我们的天主吧。”我们的天主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至高无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的。诗歌里面圣咏八十九篇第九节：“上主，万军的天主，有谁能够相似你？上主，你是全能的，你的忠信环绕你。”德萨洛尼前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无瑕可指。”靠着主耶稣的能力，靠着他的话，靠着他的圣灵，帮我们一直洗，到主耶稣来临时，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那这第二十四节呢，就提到说，那招你们的是忠信的，他必实行。
在马太福音中也告诉我们，就是有敌基督，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十二节：“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哈利路亚，感谢主，也就是耶稣用血来要把我们各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要用他的宝血来赎回来，要我们都归于神，然后主的日子就来到了。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很感动的就是读丹尼尔书的时候，是为什么要读丹尼尔书？为什么我们读完末世录要读这一本书？如果你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因为爸爸有讲，所以我们可以复习一下为什么。因为圣咏119篇的第160节， The sum of your word is true, the total and the full meaning of all your individual precepts and every one of your righteous decrees endures forever.
你的话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Hallelujah. 我们也读过就是很熟悉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主耶稣的话是一个利剑，双刃的利剑，可以切
穿透跟灵魂的交接。
Alleluia, 对，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读，就是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第五节，梅瑟在跟以色列人讲为什么他们要在旷野。
他磨难了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生活。为此你要明了，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如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
感谢赞美主。提摩太后书也说，每一个圣言，每一个主说的话是圣神呼吸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想法，不是人的想法，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读丹尼尔书的时候，我们不再读只是一个历史或一个故事。如果我们来就是像一个历史的课程做一下，读一下，哦，好精彩哦，就这样子没有了的话，就是没有学到我们应该学到的事情的话，就何必要查经。就是我们来查经要查丹尼尔书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因为主耶稣要我们知道末后的时代有什么发生，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巴比伦他们，我们如果我们就是默想我们丹尼尔书第一章开始读的时候，他们掳获这个三个很多犹达的很青年人，很优秀的青年人，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控制。所以可以看到丹尼尔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们就是只是在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
就是很微妙的，很微妙，很细微的，不明显的，
细微微妙。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掳去的那个，他们有这个很小很小的，就是酵母，酵母，酵母。所以在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国，他住的地方以外，这个人没有这个掳获，没有这个问题。可是这个三个青年人，四个青年人，他们需要选择，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从第一章就是看到这样子，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开始读，就是开始有在比较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自己的个性，就是他是会控制别人的。他叫这个全部的magicians and satraps and
占星术的这个魔术师，
对，全部就是全部他一国的这个人都要来，都要做他要做的，所以就开始看到他的控制比较大，不是没有开，像爸爸刚刚说的那一句话，
微妙
这么小，比较大。到第三章的时候就变成更大，对不对？就是变成更大，全部的巴比伦的人都需要听他的话。好，我们也可以看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呢？因为末后的时代一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可以去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巴比伦他们的 their currency is fear。
他们的
not money but currency，
就是那个现状是恐惧，
在末后的时代现状也是恐惧，是一个恐惧，要你恐惧才可以被控制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 actually 读全部的十三章，可以读启示录末世录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七头，有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给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耳行42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赐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他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第七节，我们也读到，我们很久的时间也查末世录，可是可以复习，你可以去听。可是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第二个兽是 false prophet
假先知。
主也给 he was further permitted， 所以主神也给他们the permission
允许
来战争跟主的圣人主的百姓战争 and to overcome them
制服
他们。所以读到这边可能有的人可以很害怕，可是我们知道主的爱没有恐惧，知道这个控制别人是 it's the currency of Babylon，
气氛就是
巴比伦的气氛，就是敌基督的气氛，就是这个末后的时代的气氛。如果你没有主的爱，没有主的平安的话，你会在恐惧中。我们可以再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他又行大奇迹，甚至在众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到地上，他因着在那兽前所行的那些奇迹迷惑了地上的居民，便劝告地上的居民给那刀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立一个像。他又得了能力把生气赋予那兽像，甚至叫那兽像说话，并使那些凡不朝拜兽像的人死亡。
好，我们先到第十五节可以。好，所以就看到这边也是就是好像一模一样嘛，跟丹尼尔书第三章的跟末世的第十三章一模一样，就是假先知会做一个像，这个大像就是像非基督徒，对，非基督what's antichrist
假基督
敌基督 的面一样。所以就是像尼布甲尼撒做一个像，像他面一样，要别人敬拜他，如果你不愿意敬拜的话你立刻会死。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主的百姓，读了第七节 主神允许这个时代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因为主的爱没有控告没有控制，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爱主呢还是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以前有也很熟悉的就是有 一首歌就是末世录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
他们羔羊的宝血和他们说真的话，
因为我们不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第一个是羔羊的血，第二个是我们见证的话，第三个是不爱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时代真的需要，这是很大的考验，可是我们怎么选择呢？所以就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今天读的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我们真的住在末后的时代里。在加州我们的州长有说你可以去教堂可是不能唱歌，他有说过，因为唱歌的时候会有那个病毒啊出来什么什么，所以会把那个coronavirus 啊什么传来传去。他这样子说，可能有的人他也有开始说不能去望弥撒，不能去教堂或什么地方敬拜神。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 subtle， 比较轻，比较看不出来，需要真的去 discern， 一定要分辨。可是后来的时候会很 obvious， 越来越清楚。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认识可以分辨的话，慢慢过去，我们就觉得哦，不去教堂 OK 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说应该不要离开
聚会。
可是如果你说哦，反正我不要别人生病哦 ，OK 啦，哦，我不要别人生病，我就不唱歌。慢慢的会堕落到一个程度，说哦，要盖这个手的印，手的印在你的右手或你的头上，你就说哦，也没关系啊。可是我们就这个时代真的需要知道很有关系。我们读46节到48节，
他给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在他们的额上打了一个印号。如此，除非有这印号的，就是有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字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在这里应有智慧，凡有名物的，就让他计算一下那兽的数字，因为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666。
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知道主耶稣他要跟我们讲是要 warn us， 因为爱我们要跟我们讲，
警告我们
末后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也用丹尼尔书就是警告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活。因为我们在这边没有看到他说会死，可是也没有看到别人的历史是像丹尼尔跟那三个青年人，他们就到火炉没有死，因为主耶稣保护他们。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有就是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会保护我们。有的人真的会死，可是你如果是为了主耶稣死，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如果你不死的话，是因为主耶稣保护。感谢赞美主。
寻音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恒敏姐带查经。那首先恒敏姐就提到了圣经中有一处啊，就是出谷记20章，在那里天主向梅瑟所说的给以色列子民的那一切话。那今天我有一个感动，就是什么呢？因为第一节就是说天主训示以下的一切话说，在和合本就是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其实下边的这一切话是谁说的呢？是天主说的啊，是神说的。那经上也记载说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啊。主耶稣也谴责了一些人，就是说你们为了人的传授却废弃了天主的话。那当知道了这个话是从哪里来呢，是神说的，是天主说的时候，实际上心里就有起了一个很大的敬畏，就是这话是命令啊，不是说人可以选择的，而是这位至高的宇宙的君王他的吩咐。他吩咐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那主在这里就说了，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对照哈，看主说的我是不是有做到。主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说阿们，主我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主说你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地上什么雕像，我说主阿们，我没有做过这些东西。那么主接着说你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那我就打个问号了啊，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呢？今天在达尼尔先知书里这三章，就是说看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拿布高王，他就立了这个金像。那这个像呢，他让人最后就是拜啊，说跪拜。那在主在这里说的第五节说的很清楚，不可叩拜这些像。那我想达尼尔和那三个以色列青年他们是非常清楚，从祖先这样传下来，他知道这个命令是来自于哪里的，所以他宁可舍了他的命，他也不肯违背这天上的这位唯一真神他的命令，他就不跪拜。那不跪拜最后他知道结局可能就不是很好，就是死。表面上看说就是证实要把他们投到火炉里去， 但是真的是天主保守属于他的人。那当他们经过火中走过的时候，火焰不得烧他们。那主亲自来保守这忠信的这几位上主的仆人。那我也想到了在末世录里，在末世录里呢，第13章那里，刚才艾琳也带着我们读了哈。那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就是说那时候要出一个兽像，咱们查那个末世录都知道啊，那个兽像是假先知，他迷惑人，让人因着前一个兽所行的大奇迹，甚至死而复活，就把改成给他立了一个兽像，让人去朝拜那兽像，接受那兽的印号。那在经上也说，在13章第4节说，世人遂都朝拜了那龙，就是他人是世界上的人就朝拜了那个龙。那第8节就说是地上的居民，后边他也说凡是名字没有记载在创世之初没有记载的生命册上的都要朝拜他。12节也说是地使土地和居住在地上的人，这些人都是要朝拜那个兽像，朝拜那只兽。那接着结果就是说什么，13章15节就说使那些凡不朝拜兽像的人死，就是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就是好像跟今天查的达尼尔的这个味道很像哈。那舒大哥也经常说跟我们讲说，有的时候是一种灵，是属灵，是什么什么样的灵啊，什么什么样的灵。那这个达尼尔所立的像好像跟我们现在看末世录里边这个像有相像之处，就是你不拜他就是要死，但是你拜他呢，那末世录里说的很清楚，14章16章都有说，当拜兽像的人就是日夜得不到安息，生出一种恶毒而剧痛的疮，就是与天主就是永远的隔绝了啊，最后就是被投到火湖里去。那末世录我们也知道，主舒大哥带我们查的时候都是，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他告诉他的仆人，然后来告诉我们这些他众仆人们，也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出谷记是诫命是天主说的，末世录里边呢，主好像又把这重要的事再跟我们说了一遍。那这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不是说人怎么样说，那我们究竟是听人的呢，还是听天主的呢？不可能说表面说啊，主啊，我是信你的，我是听你的。可是，在圣经中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在这里的，那我们听了吗？那天主说他是祭邪的天主，其实就是一个像。那主怎么说这跟邪就连起来了呢？这怎么有关系呢？那我想知道后边的哈，就这个像它后边所代表的一个势力。今天我们说那个世人朝拜那龙，经上也说那龙就是那远古的蛇，就是那撒旦，其实就是黑暗的权势。那他通过立了这一个像，其实最终其实让人违背天主的话，就是天主这样说了，你们不可以做，他就说你们必须要拜，好像跟创世之初在伊甸园里的也有点像哈。天主跟亚当跟娃说，你们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吃了就会死。可是这时候好像蛇诱惑恶娃，就说你们去吃不会死，而且你还会变得像天主一样，就是好像这两股势力一直是相争的，从创世之初一直到末世录。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天主是一定会胜利的啊，他是得胜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些没有接受兽印没有朝拜那个兽的，最后是要跟主耶稣基督一统为王一千年，千年国度的时候跟主一起在宝座上来治理那天主的国。所以我就想，这圣经说天地会过去哈，在马窦福音第5章18节说天地会过去，一撇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那圣经上经常告诉基督徒，告诉我们就是天主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怎么样。那主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啊，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是你们不要啊，不要去除我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神啊，不要去叩拜那些人手所造的像啊，不要去制造这些像，因为天主是祭邪的。那主也说你们不要去接受那个兽的印号，也不要去朝拜那个龙，也不要什么。那主说的要都是为我们有最多的好处，主说的不要就使我们免于陷于不幸中。其实就好像是天主给人一个自由，他是爱我们，他让我们自己来选择。就像梅瑟在生命记里也说，他说天主说今天我把生命和死亡放在你们面前， 在格利金山还有另一个叫什么山我忘记了哈，是一个是宣布祝福，一个是宣布诅咒。那在这里也说主说你们不要，这是天主说的，是神说的。那后边是很多是仇敌说的，是人说的，其实那也是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究竟是听谁的啊？感谢主，赞美主，阿雷路亚。
我们在主前就是常常谦逊自己，常常能够有一个认识主，主爱我们的心我们在主前会获得更多他从他来那里，他从他那里来的光，从他那里来得到的启示。好，我们就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歌唱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完全敞开，我们由这些美好的歌声中我们认知你的美善，你的美好，我们也在你教导我们的话语中我们去认知，如果我们没有你，我们的前面真的是一片昏暗。你的圣言，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光亮，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明灯，是我们路途上步履前的灵灯。主耶稣，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因着读你的话语，因着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真的见证到如果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也不能，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唯有靠着你，我们能活出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主耶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活出我们这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能够让我们周遭的人也感受到你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周遭的人也愿意去说啊，我愿意认识在你带领你的那一位，帮助你的那一位。主耶稣，求你将这样的渴望，将这样子一个愿意让周遭人认识你的心都摆在我们心中，摆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中，让我们真的真真实实的活出你的肖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又赐给我们今天这美好的一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听到你那生命的话语，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就成了我的喜乐。也谢谢你在经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的话，我要带着一颗敬畏的心，主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所有不是来自于你的相反你话语的，不管是人的教导或者是我自己脑中那成见，主都求你帮我打破它，让我能够敬畏你的话，敬畏你的心，求你赐给我，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不要成为那瞎眼的向导，滤出了文锐却吞下了骆驼。你这样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是因为你是祭邪的天主，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像你一样，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宠召。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你释放我们，释放所有被这所有不合你旨意的，不合你话语的，你的孩子们所捆绑的，主都求你打破他们的樊篱，你撕开他们的幔子，让他们能够看到真理，让他们能够有力量有能力来澄清你的话语，臣服在你话语的下，不为了讨人的欢心而废弃了你的话。主耶稣，我们若讨人的欢心，我们就不是你的仆役，求你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在你的真理上，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真理的话上站稳。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里光照启示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见你的话，你的话就像雷声一样要在我们的心里震响，把我们带离出那不属于你的，不属于你的一切的教导之中。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